临安知府赵大人在蔡镖师的协助下抓这个飞贼，这飞贼就查不明他的身份。你说是我来，也就是他无凭无据，他还矢口否认，就定不了案。反正他贼是真的了，他也不否认。但是我来也怎么办呢？只好押入大牢，申奏朝廷。皇上亲自过问，宋孝宗就说：“对此人，不要难为他啊！为什么呢？一定把身份得查明。万一他不是我来也怎么办呢？咱们还得继续抓。”是是是是，知府领命照办。这回双手捧刺猬，还得好好款待他。虽然说把他监禁起来，得留着他，别把他打废了。究竟他是不是我来也？煞费苦心的连问了多少次，他摇头：“大人呢，我没必要说瞎话，我根本就不是。您就把舌头磨烂了，您就把我打碎了，我也不承认。本来我不是吗？我冒名顶替干什么呢？”知府也没辙，神仙也没法。书中代言，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我来也？说书的知道，还真就是他。冤家路窄，蔡永明逮的还就是我来也。那天他喝了点酒，他要不喝酒真抓不着他。又叫艺高人胆大，他没把官府的人看在眼里的。你们就有个七八十个，到不了我近前，我怕什么？他没想到官府请的外人协助。那么究竟这我来也姓字名谁，家乡何处呢？他真是河南嵩山人，住在永丰乡。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书上也没有记载，所以咱们还管他叫我来也。他在监狱里蹲着，脑袋要命，心说我喝酒干什么？我还常告诫自己，酒要少吃，诗要多知。你说我干错了什么了？我呀，偷的都是有钱的人家，都是达官显贵呀。他们吸尽了民脂民膏，难道不让偷吗？我偷了之后，除了拿一部分自己销售之外，大部分我都给了穷苦的百姓，受灾的弟兄。我净做好事儿了，但这事儿跟官府讲不通啊！难道我就等着掉脑袋？不行，想方设法我得逃开。怎么能逃走呢？脚镣、行枷、脖锁三大件的刑具怎么也整不开呀！我得动智谋，看官府对待我那样，有时候还哄我，叫我说实话，叫我承认是我来也。我只要一承认，马上我就得玩完。不能承认，怎么办？他注上意了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之。他发现经常跟他打交道这个小头头，也就是监狱的狱吏，叫李德贵，都管他叫李头。这人挺贪婪，曾经在自己身上啊要过钱，对症下药。这天了，李德贵值班，晃晃悠悠挺大个子又来了，看了一眼我来也，怎么样，吃的喝的？挺好挺好。李头是您呢？是我。李头，我看吃你们这碗饭也不容易，天天跟罪犯打交道，你说外边空气多好，你们吸收不着啊，就得在监狱里头跟我们混，还得盯着我们，看来不太容易呀，我真是同情你。李德贵一听啊，说到病上，嗨，别提了，当初我不想干这个，后来没办法呀，就得吃这碗饭喽，认命喽。李头，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， 我看你这人挺好，心地善良，对待罪犯也不那么凶残，我打算交你这朋友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耍花活，甭跟我动心眼儿。我干这多年跟什么人都打过交道，你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？里头瞧您说的，我能说叫你把我放了吗？你有那胆子和那权力吗？你也没有。哎，我在你身上什么主意都没打，我就欣赏你是个好人，看你挺困难，我打算给你帮帮忙。看我挺困难，给我帮忙，怎么帮？这会儿说话不便，晚上您值班不？要值班，您来，我把一个秘密告诉您。哼，是吗？好，晚上我听这秘密。这姓李的这里头啊，嘴上是那么说，还真就动心了。到晚上准时来到监狱，把旁的人都打发到干别的去了，他凑近了我来也。哎，白天你跟我说向我透露个秘密，现在说吧。好，您这朋友我交定了。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在外边没少作案，能都花了吗？存了不少好东西，是颇有积蓄。我现在人在监狱，我用不着了，留着没用。把那钱给您一部分，你愿意要不？这里头一听，眼睛就冒了光了。真的假的？这还开玩笑吗？如果您相信我说的话，这么办啊，您抽空赶奔西湖边上宝书塔，就山上那宝书塔，您到那儿去一趟。宝书塔第三层，第三层供的是菩萨，菩萨身后有一个窟窿，你从外表看不出来，你把那个窟窿掏开了，伸手到里边去，净好东西，我藏在那儿了，我跟谁都没说，这事你知我知，拿去归你了。你看怎么样？胡说八道，哪有那好事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把底给你了，怎么样？行了，睡觉睡觉吧。哎，这姓李的嘴那么说，可动了心了，一晚上没睡着觉。两天之后，他休班，别人守把这监狱，他真就溜达到宝珠塔去了。没人上这旅游了，平时也就三三两两。他溜达到第三层去了，一看果然供的是菩萨，好像是观音菩萨。他看看身边没人，转到后边去了，抬头看了看，是哎，菩萨后心有一处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是泥糊的还是粉刷的，用手一敲是空的。再看看没人，他伸手给掏开了，果然是个窟窿。他把手伸进去一摸，冰凉棒硬，一拎还挺沉，费了好大的劲拎出来了。看看左右没人，夹的嘎桌下的，他溜了。到了树林里头，把他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四个金光灿灿的大元宝，十足赤金的，另外还有不少簪环首饰。就这些东西值不了一千两也差不多。哎呦，我真发财了，我这贼真没泡我呀。行，该着我时来运转，这事儿谁都不知道。高高兴兴回家了，跟他老婆一说，他老婆一听又惊又喜，是啊，你不怕那贼把你供出来？他不是那个人，他供啥呀？就我们俩人，到时候把脑袋一拨了，没那么八宗事儿，因为我对他管束的严，他血口喷人，没有对证啊，官拿我也没办法，我早都想好了， 我这跟你说，妈，这小子还挺好，挺讲义气。行了行了，我给你保管起来了。
哎，拿出一点来，哎，他够意思，咱也得够意思。他买了点好吃的，第二天送到监狱，给你。怎么样？我说的行，到手没？到手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敢骗你，你够焦，
我也够焦，吃吧，快吃，
别叫旁人看见。行行行行，就这么的，有了一定的感情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又是李德贵值班，我来也凑近他，我李头，哎，反正过一天呢，我知道少了一天，我也没别的所求了，我还有不少之前的东西，看他都给你得了，还有什么告诉我？还有点特值钱的，我舍不得，我心临死啊，我也不说，叫有福之人叫他捡个外捞，可我又一想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上回还给我买的酒肉，说明你是个有心的人，我要是自由人呢，咱俩肯定是好朋友。那你说吧，你还有什么好东西？还是西湖，你到断桥啊，你往前走，第六棵柳树，那棵柳树啊，大歪脖都探到水里了，明显显的跟别的柳树不一样。在那柳树下边水里头有个坛子，我密封的挺严，一坛子之前的东西都归你了。哎呀，那我也没法去捞去，怎么没法啊？你有大嫂吧，让我大嫂假装洗衣服，哎，带着盆，带着应用的东西，另外假装捕鱼，谁能住这个意啊？哎，洗衣服的时候一下腰就能摸着，然后呢就把它拽出来，拿衣绳一蒙，不就抱走了吗？谁注意那个事儿？哎，这主意不错哎！行行行，我试试。果然，这李头回去跟老伴一说，老伴立令智昏也同意，按着这个方式方法去捞出一坛子东西来。回家打开一看，金光灿灿，出来金子就是珠宝，满满装了一坛子。不是用数字能统计出来的，要卖上好价钱就多少万银子。哎呦，把这里头乐的来回折了四个跟头，老伴乐的奔奔奔直跳芭蕾舞，这可发了财了，天上掉下来的财呀！哎呀，这小子还真的好。李德贵说，可不是吗，不能忘了人家，人心是肉长的，尽我所能对他好点吧。又买了不少好吃的给我来也送去了。哎，我谢谢你，我到手了。我泡你没？没有。够意思，说的都是实话。还有没？还有吃吗？那你就都告诉我的。别家一点一点来呀，大哥呀。我还有件事求你呢。
求我？你说什么事儿？
大哥，你给我算算我进监狱有多长时间了。
那还不好说吗？2月零7天，
不算短了。我大哥，我可不是我来也啊，这咱掏心窝子说，我跟你没有背人的话，官啊就认为是我来也，
他怎么可能呢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两回事啊。我真是顶他的名字死了我都冤。
我大哥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明天晚上你放我出去一会儿。
不行，我什么事我都能给你办，你叫我把你放出去，这可太难了，我不敢呐。你要不回来，我不就吹灯拔蜡了吗？
我大哥，我是那个人吗？我这个人是贼不假，但我这个人最讲信誉，说话肯定算数。掌灯之后你把我放出去，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。你再上一回当你试试，你看我说话算数。
这可不行，这 大哥，我向你许愿，你就像押宝一样，你要能把我放出去，我把我所有的好东西回来都告诉你，我让你发笔横财，退一万步说我不回来了，你犯了失职的罪名，你能招认是你故意放的我们？当然不能。你就说放风了怎么的，我们好了，你顶多犯了失职的罪名，判你三年徒刑，判你两年，打你几板子，不拉倒了吗？再严重一点，不用你了，不用你，那你回家呗，享福去呗。我告诉你，那笔钱你几辈子你也花不完呢，你折根的花你也花不完呢，你受点痛苦，将来永生永世，世世代代享福。这买卖你算算合适不合适，你好好想想。你把我放出去，我办点事儿，我肯定回来。哎呀，我想想，我想想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这李德贵睡不着觉了，一合计这可冒风险了。但是，一想到那荣华富贵、金光灿灿的珠宝，我几辈子都花不完呢。就我这小德行，就我这职位，我上哪儿见那么多的钱去？光看人家享受啊，我得不着啊。就是冒险也值，胆小难得将军做呀。要不试他一把，他就犯了思想斗争了。然后又跟我来也说，我兄弟，我真把你放出去，你真回来，我肯定回来，你放心。那你为什么走了又回来？我不明白为什么。大哥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他们老说是我是我来也，我就不承认我是，是不是现在卡在这儿了？我之所以没掉脑袋，就因为这个原因。对对呀，你说的对。这么办，你把我放出去，我在外头去作案去，作案完了我就写上我来也，然后我还回来，让当官的看到，哎呀，押的这个不是我来也，你看外边还在作案呢，我们抓错了，是贼不假，但不是我来也。就这样一来，我就死不了，顶多判我个流放，顶多让我蹲几年监狱。我才三十多岁啊，我有出头的那一天，是不是呢？到那时候我好了，大哥，我能忘你吗？我就这个意思。我说你算计的可够精明的，你冒名顶替我来演，你去办案去，可不是呗？大哥你放心，我就掉进去了，将人逮住了，问我怎么出来的，我也不能把米给卖了，我就说我学过这功夫，我趁你没注意我跑了，你犯失职的罪，他爱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我呗，我也不能说大哥高个手把我给放的，我那还够两撇吗？我说的是，我相信你是个男人，你是个有血性的汉子。好呗，胆小难得将军做，明天掌灯我就把你放了，多谢大哥，别改变主意啊。书说简短，到第二天掌灯之后了，李德贵值班把旁人都打发出去，钥匙都要过来了，他真是冒着风险呢，脖子冒着凉气把牢门打开了。兄弟过来，咔吧划的，咔吧咔吧咔吧，全打开了，快走，别走南边，往北边走，北边没有哨兵，凭你的能耐越过两层院子就是后街。大哥我知道，多谢啊，天亮以后不见不散。你回来啊，你不回来我要完了，你放心吧。我来也走了，哎呀，这赵德贵就等着吧，两眼望穿呢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我来也，
好像小鸟出笼一样。
他没有跑的意思，他真想出来作案，又想我做一般的案子，反响不大。这回我做做实实做个大案，上大官家里去。有一个退休的王尚书，王尚书家趁人直，家资巨富，他摸到那儿去了，做做实实偷了两大包金银。咱所说的金银不是花的那个，竟是一些簪环首饰啊，耳坠子、凤钗呀、镯子，像那好值钱的东西，两大包啊。最后在大门上写上最醒目的大字：“我来也。”背着俩大包他走，一琢磨这天还早呢，不行，我再做波买卖。他又到万兴龙绸缎庄，又偷了不少银票。因为这个绸缎庄啊，紧靠着商业街，交通要路四通八达，特别醒目，在门前写了仨大字：“我来也。”哪儿来的人，一抬头都能看见。他一看差不多了，把两处偷到的东西埋到一个隐蔽的地方。看看天差不多了，他又回到监狱。那里头啊都要没气儿，又掐胳膊又跺脚又撞墙啊，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子。我怎么干这糊涂事儿啊，我怎么听他的，肯定不能回来了，肯定逃之夭夭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我是个傻子，饭碗砸了，挨点屁股板子都是小事儿。我怕官一瞪眼，皇上一怒，叫我抵命，我脑袋搬家了，我趁多少钱也没有用了。扑通，谁？哥，我。哎呀，你真的回来了！快给我带上刑具，我的好兄弟，你说话真算数。哥，我服了你了，把刑具给带上了，然后给他拎了点水，怎么样？一切成功，你听好信儿吧。哎，哥，我绝对忘不了你，我说话肯定兑现。果然，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整个临安府全轰扬动了，围观的人成千上万的，我来也，我来也。王尚书府里也报案，绸缎庄也报案，赵府也一听，哎，怎么又是我来也呀？他不在监狱呢吗？怪哉怪哉，到底世上有几个我来也呀？对对鼻涕，原来啊，那鼻涕都存着呢，一对是一个人的啊。看来我们抓的那个不是我来也，我来也还在外边逍遥法外呀、啊，还得继续的抓。把蔡永明给请来了，让他协同官府继续破案。我来也在狱中是哈哈大笑。